从景德镇青花瓷看懂千年外贸体制的轮回与真相。走进江西博物馆，凝视着展柜里那些历经岁月的景德镇青花瓷，从原名的浓艳青花到清代温润细腻的外销瓷，每一道釉色，每一笔纹饰，都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贸易往事。这些曾风靡世界，让欧洲贵族趋之若鹜的瓷器，不仅仅是精美的日用器皿与艺术品，更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中国千年外贸格局的大门，让我透过瓷釉的光影，看清了从明清到近代，再到改革开放初期，外贸体制的轮回、博弈与底层逻辑。景德镇瓷器自古就是中国外贸的硬通货，在大航海时代，这些高温釉下彩的瓷碗、瓷盘、瓷瓶，乘着商船远渡重洋，抵达南洋、中东乃至欧洲大陆。国内寻常的瓷器，到了海外便是价值翻倍的珍品。丝绸、茶叶与瓷器一道，构成了古代中国最核心的外销商品，源源不断地将全球白银吸入国内，成为封建王朝最稳定的海外财源。瓷器外销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，而是关乎国家财政、经济命脉的关键布局。正如贾谊《论基注疏》中所言，王朝发展重在开源节流，单纯依靠农业税终究有尽头，而海外贸易便是突破农耕经济困局、充盈国库的最佳路径。可这份得天独厚的贸易优势，在明清两代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，根源便在于天差地别的外贸政策。明朝推行严苛海禁，片板不得下海，将民间海外贸易彻底堵死。朝廷并非不想掌控外贸利润，妄图以官方朝贡贸易垄断一切，可这种重政治轻经济的模式终究是赔钱赚吆喝，既无法承接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，也挡不住民间逐利的浪潮。严苛的海禁没有换来沿海安宁，反而催生了大规模武装走私集团，本该流入国库的白银尽数落入私商之手。明朝政府只能死守农业税，最终陷入财政枯竭、流民四起的困局，亲手废掉了这台海上印钞机。而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，放弃了一刀切的锁国政策，转而实行广州十三行特许垄断制度，不全面开放口岸，只允许官方特许的洋行对接外商。景德镇的瓷器、江南的丝绸，都只能通过十三行外销，报关、定价、交易全由特许商行把控。这套模式本质是官方垄断外贸经营权，既管控了涉外贸易风险，避免了民间无序竞争、价格内卷，也能稳稳收取关税，将外贸利润牢牢抓在国家手中。彼时的十三行靠着特许资质赚取高额差价，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枢纽，也让清朝靠着瓷器、茶叶外销吸纳了全球大半白银，造就了康乾盛世的经济根基。这份历史的脉络越琢磨越觉得熟悉。作为亲历过改革开放初期外贸行业的人，我猛然发现，当年的国营外贸垄断体制与清朝广州十三行简直是如出一辙的复刻。改开初期，经出口权是独属于国营外贸公司的金字招牌，普通工厂、民营企业没有丝毫涉外贸易资质，哪怕生产出优质的产品，也无法直接对接海外客户，自主报关通关。就像当年景德镇的瓷窑只能把瓷器卖给十三行一样，国内生产企业只能与国营外贸公司签订内贸合同，将产品低价卖给外贸公司，由其统一外销。国营外贸公司靠着垄断经营权赚取差价与代理费用，承担外贸风险，也掌控着全部的外贸话语权，初衷是规范贸易秩序，避免恶性竞争，集中资源对接国际市场。毕竟彼时中小工厂缺乏外贸人才、资金与经验，无力应对复杂的国际交易规则与风险。可垄断的弊端也如出一辙，中间商赚取高额利润，生产端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，正规渠道的门槛催生了高额溢价的外贸代理，灰色挂靠，企业被层层掣肘，外贸活力被严重压制。而当年列强发动鸦片战争，核心诉求便是打破广州十三行的垄断，要求五口通商、自由贸易。到了改革开放后期，国家逐步放开进出口经营权，门槛不断降低，进出口权不再是稀缺的特权，无数企业得以直接对接海外市场，外贸行业彻底走向市场化。这又何尝不是近代五口通商的现代版，打破垄断，让贸易回归市场本身。从景德镇的一捧瓷土，到远销海外的青花瓷器， 从明朝海禁的短视自封，到清朝十三行的特许垄断，从改开初期国营外贸公司的独家经营权，到如今全民外贸的开放格局，千年时光流转，外贸体制几经变迁，底层逻辑却始终如一。外贸从来不是单纯的商品买卖，而是国家经济开源的核心命脉，更是管控与活力的博弈。一味封闭锁国，只会自断财路，扼杀产业；全面无序开放，又会引发恶性竞争，秩序混乱。而特许垄断虽能稳定局面，却也会滋生特权，压制实体活力。唯有在管控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，顺应市场规律，放权让利，才能让贸易真正惠及生产，惠及国家，惠及民生。展柜里的青花瓷静静伫立，釉色依旧温润，青花依旧明艳。它们见证过中国商船纵横四海的辉煌，见证过白银滚滚流入的盛世，也见证过政策更迭带来的兴衰起落。这些瓷器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千年外贸的轮回与真相，也让我们明白，开放才有活力，顺势方能远行。真正的贸易繁荣，从来不是垄断与封闭，而是公平、自由、有序的双向奔赴。